弟兄姐妹晚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在讲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记述的特点，就是他提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他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所是跟所有。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圣经中很有名的一个主耶稣的一个头衔，一个形容，一个称呼，就是他是好牧人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读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如果你还没有我们约翰福音上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我这里还有几份。第六节我来读，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十一节到十八节一起来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令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十九节，我来读。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三十到三十六节，好，一起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可是却提供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资讯，就是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虽然他充满了能力，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可以充满了能力，但是不一定需要借着行神迹才定义他的能力啊。有行出神迹之外的圣灵大能的表现。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像我们刚刚这样把约翰福音第十章好好的读过一遍是什么时候，也许熟悉这个经文，我觉得你不觉得吗？读像这样的经文，我自己觉得啦，是我们生命好像得以落实在其中啊。读这样的经文，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好像生命的锚抛稳在主自己的里面。他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上一次我们提到主的一个他的自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讲到神主说他就是道路，他不是只指引我们道路而已，他自己就是道路。我觉得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他是好牧人，是其中一种方式，主耶稣诠释他是道路的含义。他怎么样是道路？他是牧人，他在前头走，我们也跟着他，也认得他的声音。他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这都是道路的意思。这里主先提到另外一面，就是怎么样的人不是真正的牧人啊？好像在羊群旁边的，可能也帮忙在照顾羊群的，或者是在看管着羊群的人，有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牧人啊。主讲到有一种人，他只是雇工而已。他当然有一些牧人是雇工了，有些牧人是主人雇来牧放他的羊群的嘛。就像大卫牧的羊，其实不是属于他的，他是他父亲拥有的产业，他只是被雇来的而已啊。所以主讲的是一种心态啊。你可以是好像雇来的，但是你也可以不带着雇工的心态，而带着牧人的心态。主讲到另外一种人更糟糕，称他叫做盗贼，叫盗贼。然后主提到，他说，如果有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而从别处爬进去，那就是贼。就像你如果不从大门开钥匙进去，你要爬围墙进去，人家也会说你是贼一样。主用这样的一个一般的比喻来讲到这些事，就是从别处爬进去。到底主在讲什么呢？ 我们相信约翰福音第十章是紧跟在第九章之后的。我们讲过，我们上一次吧讲过，约翰记述事情是带着一个主题，带着一个方向来记述的。他并没有像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很平均的广泛的把耶稣工作的那三年多的时间都截取许多的故事教训来记述下来。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在只记载耶稣在一个很短的一个时期，也许是几天，有的时候是几个小时内，他所做的事，却在约翰福音里面可能记了三章、四章、五章等等。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似乎从约翰福音第七章之后，一直到这里，到第十章，似乎是短短的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事件甚至连续在一起的。像在这里有可能跟前面的事情连在一起，而前面那一章是什么呢？一个生来瞎眼的主耶稣医治他。我顺便再提醒大家，我们的圣经被分成几章几节，那个并不是原来作者分的。有一些圣经的经卷，他们有一些内容，你不这样分，我们大概也会觉得它本来就有分这样的章哈。可是，有许多并不是的，是后来的人分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读起来，有段落感，比较容易有深刻印象，比较容易抓住要点，这样这是很好的。可能除了诗篇以外，诗篇本来就是一篇一篇的，所以不是后来的人去把它分章的。其实连诗篇的分法，也有的人也会有不完全一样的分法，有的会把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吧分到下一章去，有的是放在前一章，有的时候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是在主后十二十三世纪左右，圣经被分章分节，虽然很好，对我们有帮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就是像我要你们翻到圣经，如果以赛亚书没有分章节，我要告诉你你现在要读哪一段经文就很困难了，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讲，除非你非常熟悉那个内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是提醒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被它的分章分节误导了，有时候你这一节你挑出来读，它很可能一定要跟上一节或者下一节连在一起读才会有更完整的意思。章也是这样的，有一些章它分得很好，是本来就是一个段落，另起一个段落，另起一件事情，所以它分的章很好。可是也有一些他分的时候，当时在分的人不晓得在想什么，或者他刚好是那种思维方式，所以他就在那里分。可是其实可能那种分法会误导我们。比方了，真不知道当年在为哥林多后书定章数的人到底是在想什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结尾的地方都在提到，我们不要跟这世俗有沾染，不要沾染污秽，要圣洁，要跟他们分别等等。然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说，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敬畏神，追求完全成为圣洁。这是他那一段落的一个结论。我想他们却把最后那一节的结论分到第七章去了，第七章第一节。也许那个当时分的人他的另类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把它分到下一章会让人注意到，因为它跟在前面那段的最后可能不会被你注意啊，在一章之首你比较会注意，这是我替他想的啦。 除此以外我不知道 他干嘛要这样分。如果你觉得章应该是把段落弄得分明的话，他实在不应该这样分的。那在约翰福音这里，他的分法是我们如果我们来分大概也是这样分的啦，因为第九章结束的地方就是前面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的故事结束的地方嘛。第十章很明显主开始讲一个新的题目，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不要被这样的分章完全的误导了，因为你有可能很独立的读约翰福音第十章，可是我想它跟第九章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第十章里面至少有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线索，你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二十一节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对吧？所以显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跟前面一件事是很近的，直接产生关系的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觉得很可能主在讲到这些强盗啦、贼啦、这些雇工啦，他其实在讲那个时候那些本来应该在百姓中间做牧人的人，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公会里面的成员，他们是百姓中的领袖，而且那个领袖不只是行政领袖，还应该是属灵领袖。可是那他们看见神所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带着一个惊奇、赞赏、赞叹，把荣耀归给神，没有，他们想的只是自己的原来的想法，甚至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好像被主耶稣给侵夺了，本来百姓是以他们为标准的，现在有一位来，他讲的话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好像让他们下不了台，所以他们就否定耶稣啊，对吗？而且他如果是好牧人，你看到一个羊受伤有状况，可是得着医治，你应该很高兴，对不对？那应该就是你牧养的目标。可是那些人不是，他们看到这个生来瞎眼得医治，他好像没有一个人觉得赞叹替他高兴，没有一个人这样，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说他不应该在安息日做这一件事，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定规不是从神来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好，所以你如果用前一章的故事的那个核心的一些内容来放在对于这里主耶稣讲到好牧人跟雇工跟强盗这些的比较，可能会比较明白，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可以这样讲，守住一些规条可是却失去爱心跟怜悯，那不是羊的门，那不是那一条门路。这就像以前有人问奥古斯丁说，教会习惯上有四个要点吧，就合一性、大公性、使徒性跟圣洁，他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奥古斯丁说爱比较重要。他不是说那四样都不重要，可是他效法我们的主，他的回答是以上皆非，人家给他的选择题只有四个选项，他选第五。他说爱比较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看得很清楚，却不能够赞叹神的作为，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别的事。我们以为看得很清楚，结果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我们认为别人不足的地方。那也不是门，那也不是这一条门路，那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做的事，他们没有因为一个人得生来瞎眼得看见而赞叹神的作为，他们只是以为自己是看得见的，所以在上一章的末了 那些人就跟主耶稣说，难道我们是瞎眼的吗？主说，如果你们承认自己是瞎眼的，那你们就能看见，但是现在你们认为你们看得见，你们就是瞎眼的。哦，下一次记得用前一章的这些内容来思考第十章里面好牧人这件事。所以主自己指出他跟那些假教师的区别，那些假教师有的时候是像盗贼一样，盗贼来是要偷窃，你也可以说偷窃神的荣耀，你像那些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慢慢的因着他们是教法师受人尊敬，他们就慢慢觉得他们应该要受人尊敬，他们什么事情都抓住这个，他希望维持这样的一个地位。在福音书里面常常看到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行出不合神的道，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是在偷窃神的荣耀，对吗？杀害当然是这样的时候，他很容易杀害的，杀害不一定真的拿刀杀人，有的人是这样做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给你讲的预言不听，他就会开始给你宣告咒诅，有的甚至会说你是没有得救的，因为你不依从我教导的道理，那是一种杀害，你不知道吗？有一些神的百姓会因为这样很多年在良心的压制底下，我多年来不时的会认识像这样的人，他们后来明白了，可是那个过去许多年在那样一个压制底下的东西还是不时会浮现在他们心里面，会让他们有一个害怕，一个咒诅。所以圣经才主才教导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你不跟我们在一起，你就是跟不上，就是没有走在上好的路上，甚至是没有走在对的路上，这也是一种杀害，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你自己可以有你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教导，应该这样的带领，这样的追求，这样的路，我们可能有神明确教导我们托付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要忠心走在上面，但是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心要能够宽宏，那知道神的路可以是很广大的，不一定神带领你这样走，他带领别人也一定要那样走，对不对？所以我有许多年前我用六个字来讲这一件事，其实那不是我发明的，那是圣经里面直接用圣经里面的话，只是把它挑出来讲而已，叫做路要窄可是心要宽，这两个都是圣经的话嘛，对不对？主提到他我们走的路是窄路嘛，可是心要宽宏也是圣经的话。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吧，好像第七章也有提到这个，他在讲完要圣洁要分别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二等等，在第六章这些讲完以后，到第七章他提到我们向你们心是宽宏的，这句话是第七章吗？在第二章是吧？所以你把这些配起来，你就发现保罗提到当你讲到圣洁，似乎那个路是窄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心却要宽宏，让我们揣摩认识这些事情好吗？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是啊，一个像故宫或者像盗贼的人，他不是真的好牧人，他会带来毁坏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要让人肯定他，他可能就不在意 去说出别人的错处，甚至是人家托付给你本来是信任你的要保密的事情，你却把它说出来。我是那种不时的会接到有一些别的教会的信徒在给我讲到他们在教会受的伤害。我是像这样的牧师，我很多年来我听过好些次，就像这样，就是当他们信任一个牧师，把他的情况跟他讲，从他得到諮商，牧师也帮助了他，但是过了几年，因为一件事情，牧师不满意他，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也许他牧师的某些要求他没有想要照着做，或者一个预言他不接受等等，然后牧师就找机会去告诉别的同工说，其实那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虽然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可是人家找你辅导諮商，告诉你的秘密，那是你应该守一辈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能以为过了几年你就没有关系了。这是做辅导諮商基本的东西嘛。你也可以说那叫职业道德。光我刚刚讲那种例子我就遇见过好多次，我借着这些，一方面帮助对方，一方面警戒自己特别要小心，不要过了几年你的印象变得比较模糊了，忘记这一件事人家托付给你，你是应该保密的。所以你就平常就应该要很坚定的深刻的提醒自己，要求自己这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后面讲的这个就是毁坏神的工程，对吗？保罗很清楚的讲，怎么样的人会毁坏神的工程？为利，为了利混乱神的道，就容易这样。然后主讲到他自己才是那个门。他讲到这个门的时候，其实跟道路有关，对吧？你就有道路，然后会碰到一个门。如果是羊的牧人，他来到开门的就会给他开门，羊也会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真正的牧人来属他的羊一定会听他的声音。我常发现神的儿女读到像这样的经文或听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想的就是，为什么我都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听见神的声音。其实那是那些常常说他们听见神声音的人哦，害我们的啦。因为他们把听见神声音常常定义成就是主又告诉他这件事要怎么做，那件事要去哪里呀，像这样。我并不觉得主跟我们讲话要整天讲那个，那你想一想看，主在讲到这个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是在讲好牧人跟羊的比喻，对不对？注意听我这样讲哦，在这个之外，圣经其实很少讲这件事哦。我们所谓听见神的声音，主要是在讲牧人跟羊，对不对？好，如果我是一个牧人，我这里有一群羊，有两百头羊在那里，你觉得那些羊需要经常听见牧人告诉他这样去哪里做什么做什么吗？你觉得需要吗？没有，对不对？ 来，你如果是羊，你站在那个羊的立场上，你想他整天想的是什么？整天看着牧人，为什么他都不对我说话？他才不会嘞！牧人把他带到哪里，那里有青草地，他就在那边好好吃草，对吧？有水，他就喝水。躺卧，反正有什么状况，牧人也会来，帮助他。当然我们不是羊了啊、哦。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件事，羊有的可能也会做这个事，就当你发现你好像有一个状况的时候，似乎牧人没注意到似的，你可以去提醒他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会祷告，不是吗？可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扯上我们要听见牧人告诉我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事，没有。那我这样说，在牧人还没有放出自己的羊来之前，你并不需要常常听见这个声音那个声音这样的，你不要被那些人唬着了，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次一等的基督徒，总是听不见神的声音，不需要这样。在牧人还未放出自己的羊的时候，你知道羊都在圈里做什么吗？挤来挤去的啦，因为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好好的吃草，对不对？对吧？那就像你礼拜天会早一点来，为了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就像这样的，就挤来挤去的啊，那个最有利的位置，能够吃到草啊，能够喝到水啊。你如果说他注意牧人，他会注意什么？注意他给草给水的方向啊。是不是所有动物都是这样？你如果去动物园，你就会发现是这样，对吗？如果主人跟他说话，都应该都不是要告诉他做什么事，而是让他心里安定，对吧？所以保罗才说，先知的预言主要的功能是安慰、造就、劝勉，没有哪一样是这三件事情，没有哪一样是告诉你去做什么、去跟谁结婚，没有啊。安慰、造就、劝勉。可是，一旦时候到了，把羊放出来，羊就要学会听牧人的声音，对吗？可是那个时候，牧人就会让你看见他的引导，这是我相信的事。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在我还没有踏上禾场之前，我已经信主六年。那六年当中，我没有太多的经历听见主特别对我说话，为了要我去做一件什么事，很少。不是说主都没有对我说话了，可是其实就在意念里面，你就是很自然的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是这样而已。你应该不会有机会在那个时期，如果你靠近我的话，你不会有机会听我常常在讲主要对我说要做什么，怎么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跟主关系很好，因为我们就追求主，我们渴慕他，我们每一天早上遇见他，然后就亲近他，在他的面光中喜笑，住在他的同在里面。在那里有很宝贵的功课可以学，你知道吧？我们有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11首，说在那个隐秘处所学功课何等宝贵，是真的，那是真实的。就这样，我有五六年的时间就是那样生活的。可是时候到了，其实我在五六年的开头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你们很多人听过我的见证。可是当神时候来到，他要把我引进禾场的时候，就开始那些很多指引就变得明确起来，是真的。 我自己心里面是犹疑的，我并没有先预设了要听见神的声音要告诉我什么，刚好相反，我那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有点像摩西啊，一点都没有觉得现在是时候要去。可是有这样的在教会里面这样提出来，那当然我那时候学习这样祷告，主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要我怎么样，你一定会很清楚的带领我。就是那个时候荣教师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式，当然那是圣经里面教导的。然后在没想到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退伍一个多月，我在高志国喜安堂追求，然后荣教师要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 还没有结婚，去负责带一个福音队，就是一个像我们现在的街头布道一样。荣教师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了，他就去祷告，他就觉得说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吗？所以也许应该先从我的家开始。 他家住在万华，就在龙山寺不远的地方。他知道华西街那里是那里最热闹的，他就想从那里开始。现在教会招募了一些年轻人，然后在他家先祷告，我们穿上师袍，然后走到华西街口，在那里有一个仁济医院，我记得现在他们的前廊就外面的走廊，马路边的走廊，我们就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叫我做讲员，应该是他选的经文叫我讲的，不是我要选那个经文，他要我去讲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在万华大概蛮合适讲的，用台语讲的。然后会后我们就唱诗歌讲道之后，就有人就靠近我们，主动跟我们谈话，有一两位主动靠近我很有兴趣，后来其中有人开始愿意来聚会。我们早期万华喜安堂是这样开始聚会的啊，虽然可惜后来好几年以后万华喜安堂结束掉了，可是那个时候建立之前是从那样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去是要去做这一件事的，可是当我们在刘牧师的家，大家在那祷告的时候，当然我们想的是华西街那里的众人，想的是要传福音，而我还多想一件事，我等一下要讲到。可是就我们在想那些事的时候，我们这样在祷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心里面就冒出一种感觉来，就是说你应该去罗东的。那是我已经祷告那几天在祷告的事情。我的妻子原来就觉得主带领他去罗东，可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必须很清楚，可是你就是知道。我不太多用主怎么对我说话来讲这件事，就是不要误导大家，你以为大家都要听见这个。可是今天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对不对？你有弄清楚吧？我有五六年的时间多半都不是听那个，而是在羊圈里面挤来挤去的，然后吃草喝水，就是像这样。如果主对我们说话就是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我们就是要得到建立。你如果没有这样得到建立，主带领你去哪里啦？主真的把你带到一个需要的地方，你能做什么？对吧？所以就是像这样。然后不只是这样，当主清楚这样带领我们之后，很快我的牧师的做法很好，我很欣赏他这样的做法。他没有把他当我们现在在设计一个事工有一个策略然后就开始进行，没有。除了我们私底下讲这些事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全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个事。那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是那个教会第一次要差派年轻人到外面去建立教会，可是荣教师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要报告要做的，没有。但有一天有一个年长的妈妈，她以前是住在罗东的，她跑去跟荣教师说，如果有一天你们 有年轻人要去罗东开荒布道去建立教会吧，可以用我的房子。他其实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去，可是就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去讲，所以就像这样。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各方面的印证就一样一样就出现。所以当你还没有踏上合场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不要整天期待着要听见什么神对你说话嘛。你真的需要的就是去羊圈里面
挤来挤去。
哦，你学会了，挤来挤去不是打架哦，是要找到更好的吃草喝水的地方，对吧？当然你不要排挤别人，你一定有你的地方的。我很高兴我跟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荣教是写了一张卡片给我们，因为他刚好在我们结婚，而且要去结婚之后过了几天我们就去罗东了，刚好在那个之前他被邀请去菲律宾服侍，那是他第一次被邀请去菲律宾服侍，服侍了可能有一个月之久，所以我们结婚跟被差派出去的这两件事他都不在场，所以他预先写了一张贺卡给我们，那上面写了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我们自己的跟我们自己有重要的关系的，那是在传道书九章第八节，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你要圣洁，也要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膏抹。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吗？很好的经文，对不对？来，你读一遍。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他给我们的第二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主带领我们真的是这样，他比较多是在前头走，让我们跟着他的。那我为什么会认得他的声音，你知道吗？我在羊圈里面已经挤了六年了，当然很熟悉。这样你懂吧？应该是这样的啦。你如果真的要学习说预言，应该这样学的啦，不要去只是借着参加一个聚会，人家叫你闭上眼睛浮现什么意念就去说，这样操练，那样的操练对有一些人来讲有帮助，帮助有一些很不释放的人，也帮助他们的信心。可是你如果只凭那个，我不太相信你有办法有一个成熟的这样的指示，事实上你也不容易有成熟的生命。我觉得主这样讲很好，他其实不常哦，在后面，在我们的后面催我们走，你知道吧？我自己其实在这一方面蛮认真的学习主耶稣这样做的。我做牧师做了40几年，我很少需要在弟兄姊妹后面常常催他们呢，要多奉献呢，要多服侍啊，做什么，对吧？你们很少遇见我这样搞你们，对不对？你晓得这里讲的好牧人，牧人这个字在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那你的牧师用的是完全同样一个字 ，appointment 那个字，就是英文叫 shepherd， 就是牧羊人 ，shepherd， shepherd。后来演成我们今天讲的 pastor， 它只变成一个职称，变成一个职分。其实就是牧人了，那牧人也不一定要安立为牧师才是，对吧？如果主托付给你及时向 大卫的哥哥嘲笑他说，你在旷野的那几头羊你交代了谁，你怎么搞的啦，你即使只有几头羊两三头主托付给你，你也是一个牧人，好好的做牧人吧，从神学习做这样的牧人。主耶稣做好牧人，他在前头走，你看他 来到世上他总是在前头走，你知道吗？你知道在前头走，如果遇见危险一定会先遇见，对吧？所以主先遇见危险，他不是 来告诉我们说你要好好的得胜魔鬼，然后才能够有一天见我的面，他不是，他自己先帮助我们得胜的魔鬼，我们跟着他就好了。很不一样，你就要认真想这一件事，包括你怎么样带别人，怎么样带别人，可以包括父母怎么样带孩子，可以包括在教会里面你怎么样带一个人，可以包括主日学老师怎么样带孩子。我觉得甚至可以包括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怎么样带着你的下属好好的工作。所以在前头走蛮好的哈，在前头走还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你想要你带领的人怎么样，要不就是你自己先走在前面，要不就是你至少你要站在他们立场上想说，如果是他要做这些事是要怎么做的，而不是只是责成别人做而已。主把好牧人跟雇工做了一个对照，雇工在某一些时候他做的事跟牧人差不多，他也做那些事，可是心态不一样，他是一个雇工。其实简单就是说，那个雇工他的心态，他是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一个工作，可能因此可以领薪水嘛，所以他照顾羊他也照顾哦，但他是在做一个工作，他可能也会喂羊，给羊粮草吃，给他们水喝，可是那是他的工作。他有时候还帮羊涂抹药膏，那是他的工作，对吗？可是牧人不一样，牧人的意思那是他的羊，他一样给他粮草，给他水，医治他。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是他的羊，他看那是属他的，他爱他们，照顾他们。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是不一样的。所以主也很清楚的讲，一遇见危险的时候马上就会分别出来了。雇工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搞这个，对不对？那不是他的东西，他只是受聘受雇做这个工作而已。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把服事都当成一个事工而已，有时候会有这种危险，不是吗？但是无论什么服事，你真的做出规模来看起来都像一个事工啊。可是你就是要留意，你在里面常常提醒自己，调整自己的心，不要像一个在从事事工的人，而是要像一个牧人一样。昨天我碰到在外面碰到一个弟兄，我以前不认识他，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在吃饭在讲话，那个弟兄跟我们隔了一个桌子，不知道我们讲的太嚣张了还是怎么样，他居然那些很吵杂，他居然听见了我们讲的话，而且还认定我们是牧师，还过来问我们是不是牧师，然后他跟我问一个问题，他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很好的福音机构，在做那种边缘人的工作，但他就是有一些困扰，我觉得他的困扰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有的时候一个事工到后来，你就会 迷失在很繁忙的责任跟那些工作里面，不一定上面的人是这样看的，可是你很自然就会这样。所以我就提醒他，你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有理想化的一面，有现实的一面。现实的一面就是那就是一个事工啊，你也被赋予责任，然后上面也对你有要求，可是你心里面还是不要失去那个理想化的东西。我提醒他说，你尽量使自己每一次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是因为爱他们，真正关心他们，就是像这样。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需要这样，我们做很多探访啊，这些工作做久了，有的时候也会落入反正就是很 routine 的工作，就像这样，好像一个事工一样。可是主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不要像故宫，要像牧人一样。我们暂时跳过这里，看以西结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章圣经讲到牧人跟羊，讲得非常的杰出，所以不是只有诗篇二十三篇讲到这个而已。除了诗篇二十三篇跟约翰福音第十章以外，你应该要熟悉三十四章以西结书。我读给大家听，三十四章开头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羊自己，牧人岂不当牧羊群羊么？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羊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没有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看第十八节，主进一步讲，这些不是好牧人的，他们不但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你们这些肥壮的羊，他是在讲牧人了、可是他就把这个羊也扯在里面，因为那是一个比喻，所以主用不同的方式讲。其实原来并没有肥壮的羊这几个字。他说，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嘛，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能够吃你们践踏过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我有一次在花莲，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家庭他们养了一些羊，他告诉我说，羊是很爱干净的，他连要给羊吃的东西都不能放在地上，放在地上羊吃一吃就不一定想吃，他有的把它挂在一个杆子上或者树上，让它这样去吃，才不会把被泥土弄脏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羊还有这么爱干净的。因为有这样的牧人，所以二十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主的意思不是要叫大卫王从死里复活，就是犹太人他们也同意，这是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基督来的时候，我想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想他在讲那些话的时候，很可能心里面存着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既然应该做牧人是那样，神就说我自己来。这是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五节的话，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主来就是做这件事。我觉得你要对于怎么样做好牧人有认识，不要忽略了以西结书34章，好，一样一样的去留意一下，好吧？我们主日学老师们一样一样的去读，一句一句的去留意，我们像不像这样？你有没有留意你的羊群当中有像这样的需要？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0章，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一旦真的把羊当作是属你的，你就会为他舍命，就像母亲对孩子也会这样。舍命并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因为仇敌来先让自己被咬被杀掉，不一定是这样的舍命。在我们的内在生命里面愿意舍己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就像保罗说的，你们有荣耀，我们却是羞辱的，你们被夸赞，我们被藐视等等，就像这样。你能够这样吗？还是你总要争一个自己的利，争一个自己的名声等等？然后主很清楚的讲，不只是已经有了这些羊，他对那些门徒说，我还有另外一些羊，现在还不在羊圈里面，我要去也要去领他们进来，对吧？我们刚读的圣经有这段话，所以这是在福音书里面另外一处预告了，有一天主也要把外邦人包含在传福音的对象的范围之内。然后他提到他要做这些，确实他是为羊舍命的，对他来讲那是按着字句应验的，他将要在十字架上舍命。他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了，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要舍的。既然我有权柄，我用了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柄可以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圣经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不只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掌管生死，也是因为他按着神的旨意，是自己甘心舍了，所以能够取回来。卢易斯用到这句话，写在他的《狮王女巫衣橱》里面，狮王就是提到那个白女巫只知道一个古老的定律，就是如果有人背叛，就归属于他啊。可是他不知道有另外一个更古老的定律，就是如果有人没有罪，却甘心为别人舍命，那么死亡就无法拘禁他。对吧？你有没有读到《狮王女巫衣橱》里面有这样的话？那是从这里出来的，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